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聊你发来的这份资料。金融科技巨头 Fiserv 的2025年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是的。
我刚看到那些标题数字的时候，坦白说，感觉不太妙。
好。
每股收益和总收入都远低于预期，全年指引也下调了。这看起来，就是一艘正在进水的船嘛。
对，任何一个只看标题的投资者，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赶紧卖掉。
没错。
但就像你感觉到的，这份记录的真正价值，恰恰就藏在这些难看的数字背后。
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故事，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拨开这些财务迷雾，看看这艘巨轮究竟是在下沉，还是在调转船头，准备冲向一个全新的目的地。
这个比喻很贴切。其实呢，这根本不是一个关于业绩下滑的故事，
哦，那是什么？
而是一个关于战略重置的故事。一位新上任的 CEO 正在对公司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甚至是痛苦的改革。
所以说，这份记录其实是一份非常精彩的关于企业转型的实施案例分析。
完全正确，它不仅关乎战略和透明度，还揭示了一个很有趣的宏观经济现象。
好，那我们就从最让人意外的地方开始吧。新 CEO 那个叫麦克利昂斯的，他上来就扔了一个重磅炸弹，
对，揭示了一个秘密。
一个关于 Fiserv 过去几年惊人增长背后的一个几乎没人注意到的秘密，而这个秘密的核心竟然是一个国家。
阿根廷。
阿根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确实非常出人意外。他在会议上坦白，公司过去几年的高涨有很大部分是由阿根廷业务驱动的。
具体是什么业务呢？
据点来说，是一项叫做预期收入的业务。
等一下，预期收入业务，这个听起来有点太专业了，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当然，简单来说，在阿根廷那种极度通货膨胀、利率极高的环境里，商家都希望尽快拿到钱，对吧？
那是肯定的。
Fiserv 就提供一项服务，提前把商家未来的一部分信用卡收款垫付给他们，然后 Fiserv 自己去承担等待银行结算的过程。
哦，我明白了。
作为回报，Fiserv 会收取一笔费用，在高利率环境下，这笔费用的回报率就变得异常之高。
我明白了，这本质上是一种短期贷款，利用了阿根廷独特的经济环境，
没错，
通胀越高，利率越高，这个业务就越赚钱。
完全正确，而且这个赚钱的程度非常夸张。会议记录里的数字是，2023年仅仅阿根廷这一个国家的业务，就为 Fiserv 全球的有机增长贡献了整整5个百分点。
5个点。
对，然后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更是飙升到了10个百分点。
10个百分点，这太疯狂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阿根廷这个兴奋剂拿掉 ，Fiserv 其他所有业务加起来的增长率，其实一直都只是不温不火的
中等个位数。
中等个位数。
正是如此。莱昂斯还提到，阿根廷业务的利润率大约是公司整体业务的2倍。
哇！
所以这根本不是一家高增长公司突然撞上了冰山。
真相是，
过去的高增长本身就是一种幻想，是由一个极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因素催生出来的，完全不可持续。
哇哦，这一下就把整个故事的基调给颠覆了。这位新 CEO 上来就自曝其短，告诉所有人，我们以前没你们想的那么好，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啊。
这正是他想传递的信号，透明。他要让市场看到一个真实的 Fiserv， 但这还只是第一步。
还有更多。
在解释完阿根廷效应之后，他话锋一转，说公司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咎由自取。
我喜欢这个说法，咎由自取，听起来他并没有把所有问题都推给外部环境。那他具体指出了哪些内部问题呢？
他总结了3个核心问题，可以说是这个毫无留情。第一，是过度乐观的预期。
过度乐观的预期。
对，他说公司之前设定的2025年业绩指引包含了一些即使在完美执行下也很难实现的假设。
哈，这不就是华尔街常说的那套先承诺再祈祷的共性吗？
没错。
管理层为了提振股价，先给出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然后祈祷奇迹发生。
对，但新 CEO 现在做的就是主动戳破这个泡沫。然后是第二点，也是更要命的一点，延迟投资的代价。
延迟投资。
会议记录显示，过去几年，为了让季度财报的利润率更好看，公司削减和推迟了很多关键领域的投资。
比如？
比如技术升级和客户服务。
我能理解， 这就像为了省点油钱，一直不去保养汽车发动机，对吧？
嗯，比喻的太形象了。
短期内是省钱了，但车子性能越来越差，最后总有一天会把你扔在半路上。
就是这个道理。利昂斯说，这种短视行为直接导致了现在的客户服务能力下降，新产品的推出也受到了阻碍。
嗯，
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三点，短视的增长策略。
怎么说？
公司过去太专注于追求季度内的业绩，而不是真正去满足客户需求，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
关于这一点，资料里有具体的例子吗？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们旗下的 Clover 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小商户支付系统。
我知道这个。
之前的管理层为了增加收入，在 Clover 上增加了一些费用，但现在新团队决定取消这些费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做法虽然短期能带来收入，但长期来说是在伤害客户关系，透支品牌信任。
所以这已经不只是财务调整了，这简直是在进行一次
刮骨疗毒。
怪，一次刮骨疗毒式的文化重塑。他们不惜揭开旧伤疤，承认过去的错误，就是为了重新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可持续的发展基础。
嗯，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三点，短视的增长策略。
怎么说？
公司过去太专注于追求季度内的业绩，而不是真正去满足客户需求，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
关于这一点，资料里有具体的例子吗？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们旗下的 Clover 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小商户支付系统。
我知道这个。
之前的管理层为了增加收入，在 Clover 上增加了一些费用，但现在新团队决定取消这些费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做法虽然短期能带来收入，但长期来看是在伤害客户关系，透支品牌信任。
所以这已经不只是财务调整了，这简直是在进行一次
刮骨疗毒。
对，一次刮骨疗毒式的文化重塑。他们不惜揭开旧伤疤，承认过去的错误，就是为了重新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可持续的发展基础。
嗯，这种坦诚在上市公司的财报会议上真的非常罕见。
是的，这种程度的坦诚几乎是在进行一次公开忏悔。但这只是诊断，更关键的是接下来开出的药方。
对，诊断明确了，那治疗方案是什么？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叫 One Fiserv 的宏大计划，听起来野心不小。
野心确实非常大，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把钱和资源重新投到最重要的地方。
都有哪些重点？
有几个重点特别值得关注。首先，他们要全力把 Clover 打造成小型企业的首选操作系统。
不只是一个支付工具，
对，而是一个操作系统。这听起来像是要建立一个生态系统。
嗯，
其次，也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他们和 IBM 合作启动了一个名为 Elevate 项目的人工智能计划。
Elevate 项目？
对，目标非常宏大，用 AI 彻底改造公司的销售、客户服务和内部运营流程。这可不是买几个聊天机器人那么简单，这是想从根本上重塑这家公司的运作方式。
而且要执行这么庞大的计划，必须要有合适的人。我看到他们的人事变动时都惊了。
哈哈，
这简直是在组建金融科技界的复仇者联盟啊。
这个形容太贴切了。你看这个名单，他们引进了两位新的联系主裁，一位来自金融巨头摩根大通。
嗯，
另一位的履历更惊人，曾经是支付新贵 Stripe 和汽车巨头通用汽车的 CFO。
Stripe 的 CFO， 那可是硅谷最顶尖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
对，
把这样的人请过来，传递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
完全正确，这意味着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财务管理经验，更是科技公司高速增长和敏捷运营的基因。
还不止这些吧？
还不止于此，新的 CFO 来自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Global Payments， 董事会也迎来了重量级新成员。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前 CEO 将担任新任董事长。
哇！
贝莱德的前 CFO 将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
天哪，这根本不是小修小补，他们是从华尔街和硅谷的顶级公司里重新组建了一支全明星战队。
没错，
专门来执行这场艰难的转型。
这传递的信息再清晰不过了， Fiserv 要用最顶尖的人才来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他们是在告诉市场，这次我们是认真的。
好吧，一个宏伟的计划，一支全明星战队，听起来都非常激动人心，但这一切肯定是有代价的，不可能没有阵痛。
是的，
公司是怎么跟投资者沟通这一点的？
他们对此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坦诚，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坦诚。他们明确告诉投资者，要为短期的痛苦做好准备。
具体是怎么说的？
首先，他们下调了2025年全年的业绩预期，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确地将2026年，也就是后年，定义为一个关键的过渡年。
过渡年，这通常不是个好词儿啊。
在财务上确实不是。他们预计2026年的有机收入增长只有低个位数。
低个位数。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甚至会比2025年略有下降。
哇，这几乎是在主动示弱了。他们等于是在告诉整个市场，未来两年，别指望我们能给你带来什么惊喜，我们的业绩甚至可能会倒退。
是的。
这得需要多大的决心呢？
这就是重置在财务上的具体体现。他们主动把业绩标杆降到一个非常低，但他们认为非常真实的水平。
我理解了，这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先把横杆降到自己肯定能跳过去的高度，重新建立信心和节奏。
对，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从2027年开始，能够稳定、持续地超越这个新的更低的起点。
嗯。
与其每年都惊险地完不成过高的目标，不如设定一个现实的目标，然后持续地超出它。
正是这个逻辑。他们的长期愿景是从2027年起重返两位数的每股收益增长，成为一家值得长期持有的稳定增长型公司。
这就像他们在对市场喊话，各位，忘掉过去年那些被夸大的数字吧。
对。
从今天起，这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全新的起跑线。
嗯。
这么梳理下来，整个故事就非常清晰了。我们从一份看似灾难性的财报开始，但一步步挖下去，发现的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是的，
一位新 CEO 正在果断地拆除旧的、不牢固的空中楼阁，目的是为公司打造一个更坚实、更持续的未来。
是的，但这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怎么说？这种极度的坦诚，从长期看可能会重塑投资者的信任。但短期的业绩阵痛是实实在在的。
嗯，市场是否有耐心？
对，市场，尤其是那些短线交易者，是否有耐心给他们2到3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这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这确实给你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一家大公司面临转型时，这种壮士断腕式的激进透明策略，真的就是正确的做法吗？
它到底是高明的长期主义，还是一场可能导致股价崩溃的豪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嗯，
但 Fiserv 的选择无疑为所有关注企业战略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观察样本。
最后，我想给你留下一个会议中没有直接讨论，但又贯穿始终的问题。
哦，
你看 ，Fiserv 正在对人工智能进行大规模投资，也就是那个 Elevate 项目，并且引入了来自 Stripe、通用汽车这些带有浓厚科技和工程背景的人才。
是的，这些举动非常耐人寻味。
这表明他的野心绝不仅仅是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传统支付处理商，他似乎更渴望转变为一家真正的科技公司。
嗯，有这个趋势。
那么你想想看。一家历史悠久的行业巨头真的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基因，去和那些更敏捷诞生于云时代的金融科技新贵竞争吗？
这是个核心问题。
或者说，这次声势浩大的重置最终的目标会不会只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旧版自己？
这正是这场变革的核心戏剧冲突所在。引进 Stripe 的人才就像给一艘战列舰的指挥室里请来了一位航母舰长，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嗯，
最终是这艘船改变了舰长，还是舰长成功地改造了这艘船？或许未来 Elevate 项目的成败将会为我们揭晓这个问题的答案。